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宣布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说完的犹大就离席出去了。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的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借着以往所用的逾越节的仪式来设立的圣餐的制度。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规定这个杯是要传递一个七次。很明显的，这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他就借着这样设立的圣餐。在吃晚餐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诗篇里面的111篇到118篇，叫做上行上行之诗。当你自己啊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唱这些诗篇，阅读这些诗篇，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记得，当主耶稣在这个晚餐当中，他唱这些诗篇的时候，是对，也是要帮助这些门徒。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新的仪式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设的圣餐。记得这个仪式，耶稣做这个纪念，这个新的纪念仪式，不是用大理石或者青铜呢立了一个杯啊来做纪念，是借由用饼和酒这些最普通的东西，饼和酒，借着来说明主的受难，一直等到主耶稣再从天上再回来。29节这样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逾越节将会在千禧年国度里面，那个时候再次的举行。主耶稣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那个时候他要再一次喝这个葡萄汁。在这里很明显的表示，在那个时候的逾越节会回顾主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跟死亡。好多个世纪以来，以前所举行的逾越节是要为要等候主耶稣的到来，可是在千禧年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要回顾主耶稣受难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30节，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上去。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这句话是引用撒迦利亚书旧约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所说的预言。接着我们再看三十三节，在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在彼得的回答当中，他这样的暗示他自己不会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他也不信任其他的门徒，但是主耶稣可以信任他。彼得他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不太认识他自己，对自己不了解，这也是我们许多人的问题，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接着我们看34到35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门徒都是这样说。在那天傍晚的时候，稍早，彼得他就说他绝对不会不认主。是的，彼得好像他已经预备了与主一同死。可是在同一个晚上，在鸡叫以先，彼得却否认主耶稣，不是只否认一次，而是三次的不认主。现在我们接着再来看36到39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他所做的祷告，他说这杯，这个杯是指什么呢？是指他要在十字架上受难，指耶稣的十字架，也包含了这个杯代表我们世界上所有人的罪。这不是说到死亡的意思，不是说到死亡，也不是说到耶稣要受十字架的痛苦，而且这个杯有更深的含义，这是我们很难去完全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圣洁的，他是温柔谦卑的，他是无瑕疵没有罪的，他却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担当了罪，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要担当我们人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担当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一切所有的罪都放在主耶稣身上。这个罪耶稣被定罪，这个不只是法庭的法院定那个罪，也不是在学术上所讲的这个罪的意思，而是讲真正的人的罪，你我的罪。我们甚至想象不出来，当这些罪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所感受的那种惊恐恐惧是什么。对于这位圣洁的主耶稣来说，这是一种很恐怖的经历。请你特别注意，主耶稣他并没有想逃离这个十字架上的死亡，而是他祷告神，祷告天父说，愿神的旨意成就。你和我都没有办法体会到主耶稣进到克西马利园啊，当时的体会他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没办法体会。但是主耶稣就在这里，他在独斗地，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胜利者， 很显然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他面临到撒旦魔鬼的试探，正如主耶稣在旷野的时候他受的试探一样。请留意在这个经文的第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讲主耶稣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旨意成全。主耶稣全然的接受了神对他的旨意。那有人说，主耶稣可以逃避十字架，这是不对的，这不正确的。就主耶稣的他的人性，主耶稣他是人，他的人性而说，对于所有世人的罪都要归在放在他的身上，当然会令到他感觉到很恐怖很厌恶。与此同时，就在这一刻当中，他想会躲开他，但是最后他把他自己交托给父神，他来成全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和他在一起的园子里面的门徒，像彼得、雅各和约翰。当主耶稣在第一次结束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就回到他们当中，发现他们都睡着了。我们来看40节、41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警醒的意思就是要保持清醒，要有警觉的意思，免得入了迷惑。什么样的迷惑呢？到底谁要迷惑他们呢？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就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主耶稣刚刚和这些看不见的魔鬼正在交手。主耶稣在克西马的园里面，他战胜了这个仇敌魔鬼。耶稣在钉十字架独楼地，他是一个得胜者。在克西马的园，主耶稣也是得胜了，他打败那个恶者魔鬼。接着我们看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主耶稣愿意甘心乐意成就神的旨意。接着我们看43到45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的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是有一个时间的间隔。主耶稣不会叫他们现在去睡觉，然后又叫他们立刻的醒过来。这里啊，有一段时间的间隔，门徒可以休息一下，他们实在是很需要休息。你看主耶稣是何等的体恤这些门徒啊，身体上的需要。当他们睡了一阵子以后，接着我们就看46、47节，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啊，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的，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犹大变成了主耶稣的仇敌，他曾经亲眼看见过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这些人也知道主耶稣有超自然的能力，他能行神迹，而他可能也会用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带着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一起来，很可能所有的那些警卫队一起来要逮捕主耶稣。接着我们看四十八节，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他。这个亲吻代表背叛的意思，背叛的亲吻是历史上最卑鄙最肮脏的事情。接着我们看四十九节到五十节，犹大啊，犹大这个人，他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亲嘴这个记号，可以说是接纳的，作为接纳的记号。这个亲嘴也可以代表是拒绝的一个信号。在整个事件当中，犹大对主耶稣献上这个背叛的，这个亲嘴是背叛的意思，这是在人类行为当中最卑鄙的可憎的一种作为，因为他出卖耶稣。有些神学家认为犹大会去背叛主耶稣，他认为这是一个注定的事情，没办法改变的，已经注定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难道犹大只是一个机器人吗？他是机器人吗？我认为犹大他自己，他不是一个机器人，他自己可以做决定是否他要背叛主耶稣。而且犹大也有很多的机会，他可以拒绝不要这样做，不要背叛主耶稣。也许你会这样说，对啊，但是圣经的预言说过犹大会背叛主耶稣啊，这个圣经有预言这样说，没有错，我同意你的说法，确实有这样的预言。而我们主耶稣他也是预言指出这个叛徒就是犹大。但是当犹大应验了这个预言，他就是他背叛了主耶稣之后，那个时候犹大也可以快快的赶快悔改啊。主耶稣给了犹大最后的机会来悔改，接受主耶稣，甚至给犹大，就是他跟他亲吻之后，背叛之吻之后，亲嘴的记号之后，主耶稣还是称呼他做什么？称为朋友，就是耶稣要给他机会。后来犹大到了圣殿，将从他这个背叛出卖耶稣那里所得到的银子，他把它丢回地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仍然可以改变他的心意，他可以悔改。当祭司们将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那个时候，犹大这个人，这个叛徒仍然可以跪在主耶稣的面前，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原谅我，我实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认为主耶稣依然必然的会赦免他的过犯，可惜犹大并没有这样做啊。今天你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应当认罪，会得到主耶稣的赦免，不可以坚持硬着心不肯悔改。接着我们看第五十一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这个人是谁？就是西门彼得。我想这个时候他要证明一些事情，因为彼得曾经夸口说就是要为耶稣死，就是要死，他也要保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也告诉了彼得，当晚彼得会不认主。这个时候彼得找了一把剑，他要去保护主耶稣， 可是彼得他只是一个渔夫，他不会用剑，刀法不好，他将那个人的耳朵削了下来。但是他本来他不是要削他的耳朵，他是要砍他的头，他的刀法是不太准确。接着我们来看52、53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意思就是说，彼得，我不需要你的刀，我不是来要对抗这些宗教领袖的，我来是要为世人的罪而死，要牺牲我自己的性命，为了罪人而死。接着我们看54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就是54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会应验呢？你看，主耶稣他是要应验经上的预言，马太在这里写得非常的清楚。接着我们看55节，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拿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没有拿我。先前是的，主耶稣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主耶稣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看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主耶稣一这样说，所有的门徒都跑掉的，离开他的。接着我们看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他们是早有预谋这件事情。稍后我们会发现，大祭司盖亚法的岳父是整个事件是由他来主导的，他是幕后的黑手。但是主耶稣必须要被带到大祭司盖亚法的面前受第一次的审判，因为宗教领袖要向当时的罗马官员要求把主耶稣判死刑，他们必须要当晚就要查出耶稣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这样在第二天早上他们才能够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去受判判刑。接着我们来看58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他一直远远地跟着主耶稣，他看到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展开了。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说，是不是我们也是远远地跟着主耶稣后面？记得这样是很危险的哦，因为我们要跟从主耶稣，并不是远远地跟耶稣保持距离，跟他没有建立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常常亲近神。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18章15、16节还看到彼得进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一直在那里等着，要看这个事情到底会怎么样的进展。大家都知道，再过不久彼得就是在众人面前他不认主了。我们说彼得曾经有3次不认主。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神，主耶稣神的儿子降世，他的目的就是要为要拯救罪人，竟然人把他交在罪人的手中，受到许多的痛苦。是的，因为神实在爱世人，对那些迷失的罪人，主耶稣要来拯救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救恩实在对我们，对每一个人非常的奇妙，巴不得你我就是要，如果还没有信耶稣，要早日的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要你醒悟过来，我们要跟随主的脚步，在他里面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门徒。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主耶稣的门徒听过主耶稣的道，他们也跌倒了，主的慈爱也是呼召他们悔改。当今天神也是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要悔改归向他，知道神的爱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 永远不改变。巴不得你在神面前也是有这样的心愿，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他所喜悦的门徒。今天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如果有什么你要分享的或者问题，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继续的分享马太福音。